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要谈论有关逾越节的意义。
耶和华越过那些房屋，使他们头生的孩子因着所献上的羔羊得以保存性命。
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从耶稣与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到他被出卖以致被钉十字架，这一连串的事件足以证明耶稣的话是何等实在。查克老师在这次节目中将带领我们逐节的查考有关的经文，指出新旧圣经在这方面的相同之处，以及相关预言的应验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准备分享他的信息，从路加福音第22章第1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跟我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或许您收听这个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非常希望您能来信对本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来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播报的详细地址。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始查考路加福音的第22章。路加福音第22章第1节里说，除教节又叫逾越节近了。除教节是从尼散月的15号开始的，一直到21号为止，一共呢长达6天。15号这一天呢就是逾越节，过节的前2天犹太人是忙着准备，把房子要打扫干净，把房子里的轿都要清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当然他们会留下一点点轿让小孩子去寻找，为的是让他们找到最后的一点点轿。他们清除家里的轿，准备过逾越节，除轿节近了。第2到第6节里说，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呢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喜欢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很多人每天到圣殿去听耶稣讲道，很多人呢把他当作先知，所以尽管文士和祭司长等人想趁着群众不在的时候捉拿耶稣，但是他们不敢在这个时候动手，因为他们怕得罪了群众。所以当犹大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高兴。毫无疑问的，加略人犹大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我们进入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他在跟随耶稣的这批门徒中是管钱的司库。按照约翰所说，他是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而这里的经文说呢，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彼得称他是沉沦之子，耶稣呢这样谈论他，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一个悲剧性的人生，这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他贪婪有权利欲。关于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呢，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犹大呢只是想强迫耶稣建立他的国度，因此呢他觉得只要出卖了耶稣，把耶稣交给犹太人，那就会逼耶稣开始行动了，他呢不会再等下去了，而会显出他的真实身份，建立神的国度。然而后来耶稣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顺服了死亡的敕令，以至于犹大的计划或多或少导致了不利的结果。所以他带着钱来到祭司那里，就把钱丢在他们的脚前。谁知道别人真正的动机呢？那些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他们也许是想为加略人犹大的所作所为找个借口罢了。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他的所作所为是罪无可恕。他选择了用亲嘴的方法来出卖主，是应该受到责罚的。好，现在看第七节。预备过除酵节的日子到了。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七节说，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逾越节是在安歇日，这一天呢犹太人不可以做任何工，那是举行筵席的日子。这一天呢他们要宰杀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做晚餐，他们必须要在日落之前做完所有的煮啊烤啊等等的工作，厨房的一切的准备功夫。我们讲过犹太人的一天呢是从傍晚的6点钟开始算，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为逾越节做的一切准备都得在傍晚6点以前完成。对他们来说，逾越节呢是从傍晚的6点开始的，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6点。好了，现在在第二天的结束前，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也就是说，耶稣是在逾越节举行筵席的当天被钉十字架的。而逾越节呢是在前一天的傍晚6点开始的。那个时候他跟他的门徒们一起庆祝了逾越节的筵席。但是在逾越节的当天主就被钉死了。这是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你记得吗？逾越节这个具有纪念性的节日是为了提醒犹太人神是怎么样把他们的先祖从埃及的死亡灾祸里拯救出来。他们是按着神的指示宰下了羔羊，将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这样呢，在晚上耶和华的使者巡行埃及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房屋门框上的血就会越过去了，所以呢就有逾越节这个名称。耶和华越过了那些房屋，使得他们投生的孩子因着所献上的羔羊得以保存性命。这个仪式呢预表有一天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为我们牺牲的羔羊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牺牲，使得我们不至于死亡。所以犹太人所遵守的逾越节既是回顾了过去，又是展望着将来，而这个节日的意义呢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保罗在写给各罗西教会的书信里提到了安息日、节期、月朔的时候呢当然逾越节跟月朔是有关的。保罗对他们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是各罗西书2章17节。他们都期待这些应许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所以呢，逾越节的应许是借着耶稣基督当天的死而应验了。神的羔羊除去了世人罪孽的被杀了。50天以后，当圣灵降临在教会，3000人悔改归主，五旬节的应许也应验了。 他们成了初熟的果子。我们今天仍然看见圣灵在做工，五旬节是庆祝初熟土产的节期。在这一天呢，以色列民把初熟的土产献给神。既然这两个重要的节期都在新约的教会中得到了应验，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神在旧约所制定的第三个节期吹号节也要在教会中得到应验。吹号节是回顾神把以色列民的先祖从旷野漂流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又把他们带到那应许之地。如今教会呢，还在期盼这个节期的应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16和17节里说，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7节说，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8-20节里继续说，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呢，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着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刚才为你读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22章第8-20节。耶稣为他的门徒设立了我们说的主餐，他也赋予传统的犹太逾越节的筵席象征了一个真正的含义。犹太人经常呢，在用小口袋装着三块饼，中间的那一块呢是掰开的，那是不加酵粉的饼，是掰开的。耶稣把饼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呢，他们通常要喝一杯饭后酒。当他们喝这杯饭后酒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研究犹太人传统的逾越节和他们今天的庆祝方式，确实呢，能让我们基督徒得到启发，也让我们领悟到其中的包含的这种丰富的意义，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见它所象征的意义，清楚地预表着耶稣基督。你可以从中清楚地看见福音，犹太人的心一定呢，老早就预备好接受耶稣基督了，因为基督的福音交织在逾越节的传统里。然而对他们来说呢， 是纪念神拯救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小孩子会问呢，哎，为什么今天晚上跟别的夜晚不同呢？那么做父亲的就开始给他们讲故事了，告诉他们神是怎么样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的为奴之地里拯救出来，还有桌上摆着各种的食物，代表着埃及的辖制和神的拯救。现在耶稣基督赋予了这个节期一个全新的意义，因为这个应许应验了。这个饼就代表耶稣掰开的身体，这个杯呢就代表他为我们的罪所流出来的宝血。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21和22节里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他在这里呢只是给那个人一个严厉的警告。我想要是犹大接受了这个严厉的警告，他呢依然有机会可以收手不干。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23和24节里说，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哎呀，实在是令人悲哀，令人扎心啊。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他不久就要上十字架去受苦了，而他说，我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这杯是我的血是为你们的罪而流的，这是神立的新约。好了，现在他要真正面对即将来临的苦难和十字架了，但是门徒们呢却还在争论，将来呀，耶稣建立国度的时候，他们中间是哪一个可以算为大？路加福音第22章25节里说，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新约中的外邦人这个词啊，相当于异教徒。第25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26和27节里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然后耶稣跟他们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是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28到30节。耶稣这番话呢是对着12个使徒说的，当然了不包括加略人犹大。他告诉使徒们啊，我想虽然教会以抽签的方式选了马提亚当使徒，那是靠着运气当选的，其实呢我想保罗才是真正被神任命代替犹大做使者的。然而主说，在我看来，去思想啊，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是件荣耀的事。 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31和32节里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哇，彼得有特殊的地方。据说彼得身形高大，他很冲动，但是呢又讨人喜欢，个子高大强壮，是一个可爱的人。因为他呢性情冲动，所以呢有时候会惹麻烦，经常一想到什么就脱口而出，不管是对还是错。有的时候说对了那就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呢却犯了大错。耶稣对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认为耶稣的祷告得了应允了。我认为彼得的问题不是在于有没有信心。作为一个见证人，他是失败了。他否认了主，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失去信心。他一直都是相信主的。当你悔改以后，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33节里说，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是的，彼得，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第22章的第34节说，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呢，再来思想神的话语，请您到时候要留意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的热诚是值得嘉许，但是耶稣基督仍然坚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肉体的死亡，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查克老师谈到神的旨意是确实不变的，也超越我们肉体的私欲。但愿我们这一生时常的渴慕成为一个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简短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以上的信息是否带给你帮助呢？当你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有碰到什么问题吗？查克老师希望更深入地和你分享他在主里的领受。您可以随时来信，或者是利用电邮和跟他联系。好，下次呢，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思想耶稣在橄榄山上的祷告。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内容总结。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通往伟大的真正途径呢，是要通过服事。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是服事人的。太多的传道人对于传道事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没有甘愿做仆人的服事意识，而往往呢，到了期望人们来啊特别要服侍他们的地步，因为他们是传道人嘛，啊！但是实际上呢，作为一个传道人，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个仆人，服侍众人的一个仆人。外邦人呢，爱攀慕权柄地位， 他们喜欢去管别人，去操纵别人的生命。但是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你们要学得像仆人。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来研读分享路加福音中的第22章，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